各位观众，下面请听评书《开封有个包青天》，作者孙岩，播讲国家一级评书演员孙岩。十七回，
玉苏刘成啊，实在受不了这种酷刑了。您看平时啊，他看这些个事儿看多了，按理说呢，他不应该怕这事儿，可是这回他是真的停不住了，真的是不行了，就要交代了。瞅着这个郎小庆快搬到副班头，
大哥呀，我对不起了，大哥呀，我真挺不住了。原本我心我是个爷们儿，谁想到我不是爷们儿，我他妈是娘们儿，我
自个儿骂上自己个儿了，自己也非常的恨自己啊！我怎么能这样呢？我怎么能对不起朋友呢？我怎么能把朋友给供出来呢？那当初不是说的好好的吗？人家拿那些个钱不就办这点个事吗？那我们没做好，没做好，人也没说前边的钱给你要回来，后边的钱可能不给了，但是我真是挺不住了，我这太遭罪了。是啊，这些个牢头啊和狱卒们那都是惯得成成的了。你说平时胡柴喝的，这个来看人，那个来瞧人，这个来送饭，那个来送酒的，这些个事儿都得经过他们。最能卡油卡的脖子的就是他们，太能卡油卡大脖子了。那你说平时吃吃喝喝，那不就是惯坏了吗？哪受过这个，哪遭过这个罪？此时此刻，郎小庆几步走上堂来，是跪倒身形。要是说他那是快班的副班头啊，了不得啊，有点能耐。首先来说吧，人家会武术，那班头会武术是正常的，当时得考核。你要是不会武术啊，你也进不来当这班头，你得会武术你才能当这个班头。第二，这个人经验颇多，经常是帮大人们抓人，抓这个拿那个，社会气非常足。你要是搁现在的话说，你说那刑警队的队长、副队长的，那肯定他不能像坐办公室的那些个人、内勤的那些个人，他要像那些个人，那肯定也没人怕他呀。你这些个贼也好，毒贩也好，你见着刑警队队长，你不得哆哆嗦嗦的？这有一个震慑力啊，所以他们不应该是文文明明的那种人。这副班头也是如此，在当时也是接触很多社会的什么黑的、什么道上的。在你没犯事之前，大家都能说得过去、看得过去、讲得过去。你要犯了事儿了，一个变脸，你爱谁谁，该拿谁就拿谁，该抓谁就抓谁，谁也不能大过了法律。所以他很社会化，也很经验化。何为经验化呢？大人在审案之时，他必须在旁边站着，说哪句话应该说，哪句话不应该说，他心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他太清楚了，他太知道了，他知道这官司怎么打，知道哪句话说出来对自己有用，哪句话说出来对自己没利，这个他都明白，所以非常非常经验化。他急忙跪的身形，向上磕头参见大人。他往上一走的时候，王朝就觉得哎呀，这个背影怎么像一个人呢？就觉得他像一个人，于是乎啊，就急急忙忙写了个小条，找人送给了包大人。这条子上写明明白白的，让大人看看。大人看明白了，大人也特意瞧一瞧，确实是有点像。大人这心里头也画了一弧，怎么这么像吗？也没言语，听听这个郎小庆怎么说吧。郎小庆啊，这你不用问了，平时都认识，咱们也别再那个按规矩上走了，就一点点问就行了。你别家住哪里、姓什么、名谁，这都不用问。 梁小庆啊，
参见大人。
刚才刘成说这些个话，你听清楚没有啊？
我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你是否认呢？是承认呢？是啊，你可以否认呢。你可以说他是栽赃陷害啊，你可以说他设套摆你啊，你说什么都行，什么事情都得有证据啊。
没有证据，那这官司就打到他身上了。你死活的不承认，那这个官司就得慢慢的审，慢慢的查，一点点查，从钱的来源上查，才能查出来。你郎小庆心里明白，你是否认的话就是这样，你要承认，那这事儿就大了，他们压起来你也得压起来，整个这个案子就落实了。你就交代吧，谁是幕后的主使，谁让你办的，谁拿的钱，想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这一案接着一个案，现在这些个案子连上了。首先说一侠客东方辉强奸杀人之案，到现在没有水落石出啊，大伙都为这事儿着急呢。一侠客现在在牢房里头压着呢。那位说了，压着怕什么呢？那不是单间，单间也不行啊。单间啊，单间他也是牢房啊，他也不是咱们个人家，说做个四星级宾馆稍差一点，单间这多好啊。说跟那里边压着，那好得了好不了啊，他好不了。所以大人说你是认是不认，没想到的是郎小庆这人呢非常踏实，跪在下边是向上磕头，大人一切都是我做的，我承认。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地儿啊，他自个儿知道这是刑部大堂啊，刑部大堂你一切承认了，你翻案的机会都没有啊。你要是在各州城府县，你有个翻案的机会，你可以到刑部来翻案，你到刑部顶了天了，你没有再翻案的机会了。他是急忙磕头，全都承认了，我做的，是我做的，这个倒是挺省事儿，又不用用刑的，又不用吓唬的，直接问就完了。郎小庆这人为什么仁义小哥传出这个名呢？哎，那就是说什么事儿他不会让兄弟这会儿遭上一点的罪。之前他也跟这四个人说了，不出事则可，一出事这个事情我全兜过来，一切都由我来办，一切都由我来承担，我承认就完了。他是刚刚承认，那哥四个都哭了，觉得对不起小哥。这仁义小哥就是仁义，否则不然不能叫仁义小哥啊，太仁义了，人家全承认过来，全兜过来了。但是但可是这里边有事儿，什么事儿呢？在之前他们已经说好了，我兜过来了，我怎么说你们得顺着我说，这官司我怎么打，我怎么跟大人说，哎，你们听着我这音儿，你就跟着我说就完了，你就是一口一个不知道，一切都是我知道，往我这儿推，我一个人的官司就好打了。你这扯出头太多了，今儿你说这个，明儿你说那个，八百年谷子七百年糠全抻出来了，今天你收了这个二两银子，这你愿意怎么说怎么说，跟我这事儿不发生关系，我这个事儿我自个儿打这官司，我怎么说你们顺着我说，爬这杆儿就行了。之前呢他有过交代，要说这些个人呢要是打官司的话，你也得说这些人打官司确实是厉害，确实是有一套，确实是行，因为经常是接触这些个事儿，你说他能不行吗？他当然行。郎小庆这才向上磕头，不好意思大人，我家境贫寒呐，我有一个老母亲，大人你可以访一访，打听打听我对我老母亲好是不好。当然孝顺母亲这个是正常之事，那个不是优点，
可是我必须得好好孝顺我的母亲。这就是之前他想好的第一方案。
你这会儿一说你孝顺，直接呀、啊，在大人那儿把你这印象分就提升了，就看你哦，对他孝顺。无论是那时候还是现在啊，一个孝顺一俊遮百丑啊，你这一个孝顺出来了就都行了。你这一个孝顺出来，你啊稍稍有点这个那个的，大伙就都能让你过得去。这些算来的这孝顺，这脾气不好是脾气不好，但是人好孝顺，这都能这样。所以一俊遮百丑，他为了提高自己的印象分，这是跟大人说，我这人呢为了孝敬母亲，可是呢月间挣这些钱不够，我偶尔啊帮朋友忙，也就是说这个事儿那个事儿的我都能帮，像我找刘成看个人呢，找刘成送个饭呢，找刘成送个酒啊，这我都能做到。
大人大人，对对对，我刘成、发誓我们只是这些事儿，没有别的事儿，我们几个都是这些事儿。
这就是之前咱们交代的，说这郎小庆早就安排好了这些事儿啊，这官司怎么打的心里都有了数了，他们底下都沟通好了，你就顺着我这杆爬呀。郎小庆这才说，所以呢我赚点小钱，那么大人您可以打听我，大家挺抬爱我的，就因为我孝顺都管我叫仁义小哥，既叫仁义小哥，做事就得仁义，甭管是出这事出那事，咱想帮人的事咱就帮，帮下来之后咱就得挺得住啊，一切事都是我做的，都是我情愿做的。
哦，那么既然如此，现在呢郎小庆，我现在给你一机会，咱们休堂，暂时休息一会儿，你考虑考虑，你这个事儿应该怎么说，应该怎么交代，实之本有实之本无啊。小青啊，你是个孝子啊，孝子人人得尊重啊，你这是第一优点，但是法律它就是法律啊，法律不能看你是孝子就不处罚你啊。大宋的律法在这儿呢，我们得按大宋的律法而走，枉此犯法与庶民同罪，这个谁也不要忘记了啊，这是国法，国法无情，国法面前你别讲什么情面，你别讲什么孝顺与不孝顺，你不能是孝顺了越国法而走，这个不行的。所以呢给你个机会，我是想听到的，我想听到的你要说，我不想听到的你别说，你不要编故事啊，你就说实话，说实话，谁让你办的，你要把谁给救出来，为什么，他们四个得了多少钱，你得了多少钱，谁跟你结的下，谁跟你交代的，你说出来之后，哎，咱们好说好商量，你是孝子吗？你要不好说好商量也行，你刚才也看见刘成他是怎么受的苦，我相信你在这刑部大堂之上这么长时间了，你做一个快班的副班头，你什么不明白呢？你跑不了的，就是现在我放了你，你能走吗？你不口口声声说你是个孝顺之人吗？孝子能走吗？你娘怎么办呢？话说到这儿，郎小庆眼圈都红了。对呀、啊、这是他没想到的事儿。跑你也跑不了，你娘怎么办？你不孝顺吗？你孝顺你能让你娘痛苦吗？你孝顺向你娘遭罪你干吗？你孝顺孝顺让你娘天天担心你干吗？你这孝不孝顺都在这儿看着呢。大人说完了，暂时呢咱们避堂休息。我们去喝口水休息休息，为什么呢？因为王朝刚才不是送一字条上来吗？这字条上写的东西大伙得开会研究研究。于是乎大家到的二堂都坐起来，把王朝也叫进来，马汉、张龙、赵虎 都进来了，大堂那儿有人看着那些个犯人呢。现在他们已经犯法了，已经是犯人了，严格意义上说就是犯人，这个是定下来了，所以他有人看着，大伙儿进来，这才把老瞎子也给找来，也就是神算子孔杰啊，把他也找来了。王朝这才说，大人呢，我怎么瞧着这郎小庆这副班头的背影跟东方辉一模一样呢？两人的个头体型怎么那么像？可能是这个前脸这儿不一定太像，可是背后里这个人太像老山东了。两个人呢就是一个身形，所以我给您写了一个条子，让您注意他的身形。包大人说我注意了，我也看到了，确实像，真的他这个身形像。你这一下提醒我了，就提醒我了刑部遭到的这个案子，也就是一侠客东方辉杀人强奸之案跑到刑部来了。人家那个孩子西门固丁小笨侠，他来的刑部这儿，盯着刑部，这人从刑部这儿没出去，能不能跟他有关系有牵连？现在你们领着孔杰转一圈看看他的身影，他现在肯定不能在堂上跪着，他站着转一圈看看能不能像咱们俩看似的跟这山东子是一模一样。好啊，大人这一着急都说外号了，山东子。实际大人说完还挺后悔，我这身份怎么能叫人山东子，那说出去你也收不回来，说出去话泼出去的水，怎么回事啊？孔杰也明白大人这会儿是着了急了，如果说这个人真是像大人所说，王朝所讲，哎，真的挺像山东的，那背不住这个案子就是他做的。那也就是说之前我们想到的可能是刑部有人冒充山东一侠客东方辉做的这个案，这个背不住就能是真正真凶，肯定能把他抓来来，所以必须得看看去。那样的话山东就没事了，就把山东解救了，不是整死大伙也不信山东能干这事啊。那平时一侠客东方辉做了多少好事啊，人人得知啊，是到包的人跟前做了很多好事。在这之前人家在江湖上就叫一侠客，那是闹着玩吗？谁能叫一侠客？你叫了一个侠客，这都是了不得不得了，你叫一侠客那还了得吗？那就不得了了。因此啊，这孔杰是急急忙忙倒在大堂这儿，他呀也没有敲暴君之，也没有拿着麻杆这个竹竿子噼啪啪，没有，没往前点着走，就很正常的走。这大伙儿吓一跳，这瞎子走的这么利索呢？咱说了，人家老瞎子不瞎，人家眼睛招子亮。何为招子亮呢？那就是说人家眼睛倍儿亮，什么都能看清楚瞧明白。不说嘛，月黑头伸手不见五指，在前头嗡飞一蚊子，这是公子，他告诉你这蚊子公母，你说他这眼睛招亮，招子就是眼睛，这是绿林之话，所以有人都背后说他哎，招亮，都不管他叫老瞎子，都管他叫招亮。把和好看得明白，招亮把和好就是他的外号啊。他来到这前边这大堂这儿，这些人都这儿站着，没一个吱声的。什么刘成啊，那几个人都跟这儿站着，这出事了。没出事之前，这些人都活蹦乱跳的，没事牛哄着呢。那毕竟是当差之人，那毕竟是牛哄之人。到这儿看看，包括郎小庆都有点蔫巴了，都有点不吱声了。他主要是看看郎小庆，
张爱兴可没注意他来，他在这个背后一看，他就一转拳头，我的妈，这个人的身量怎么跟东方辉一模一样，太像了，两个人的身形太像，这个胖瘦高矮匀称不匀称都是这么像啊。哦，他又乐又喜啊。如果是说这个案子真是他做的，一下东方辉就把一切都能说明白了。不是啊，这也得要证据啊。证据在哪儿啊？你说是他做的，谁能证明是他做的？你不能因为人家这会儿要放人，要把季的脑袋季波给放了，你这儿就往人身上呼，那也不对啊。人家要是这个事儿不承认，那毕竟这个事儿比放季波那事儿大得多，这叫杀人，杀人强奸呢、啊、最重的是强奸杀人呢、啊、这个可大案子，这不是小案子。因此这孔杰没言语，孔杰就直接到二堂见大人。大人，孔杰你说，我刚才看了一下，大人，如果说就是他们两个站在一起啊，这后背啊前边不像，也没有太像的地方，就这个后背那就是山东，他们俩是一个人。这两个人的胖瘦高矮他怎么那么相似，这个体型他怎么那么相像，你能确定吗？孔杰，大人呢，我是习武者，练武者不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吗？我既是练武者，既是习武者，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我对这个事儿就应该是能敲定，能敲实，他俩肯定是太像太像了。包大人心想，不是你看呢，我这儿看也那么像，王朝看是也那么像，那如果说一个人背不住你这个眼神有问题，你看差了，两个人背不住有一个区别，三个人都看着像，这事儿就能敲实了。大人就点点头，在脑袋里就勾画呀，下一步怎么办？这个事儿要是说把这个事情审明白了，山东就解救了，不是说山东是众群侠一伙的必须得解救，你要犯了法包拯也不会解救，他不能冤枉一个好人，不能放过一个坏人，山东毕竟是好人，作案者毕竟是坏人，一定要把他绳之于法，不用管你是谁，什么孝顺不孝顺，你在社会上有多大的影响，什么一哥哥仁义小哥，什么乱七八糟的呢，没有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就是包大人包拯啊，他所要做到的。包拯又敲了一遍，你看准了，我看准了，王朝你看准了，我看准了，我也看准了。好，我们回到大堂，那就是说三个人又敲定了一遍，互相都看准了，那就得大堂上问问你到底是怎么回事了。包大人在这脑海里已经成型了，这个案子应该怎么办，怎么才能把这两个案子全给他串联上，怎么才能让一侠客把自己一身都洗得清清白白，因为不是人家做的，怎么样才能把犯罪的人绳之于法，在他心里头有谱了。于是乎他就回到了堂之上，这些人跟这儿站着呢，平时里他们之间都能聊聊天，这回谁敢呢？谁又敢多说一句话呀？包括郎小庆、副班头，那都是他手下呀，在旁边站着，没一个敢给递话的。这里头不妨就有他最好的朋友啊，人一小哥嘛，交了很多的好朋友，这些人也没有敢跟他搭茬的，也没有敢多说话的，都跟这儿站着，不言语，比划都没有啊！你要比划比划，回头人家报告了大人，你这跟他串供，那你好得了吗？在这时候，
那可不是朋友不朋友了，躲得越远越好，因为你不能跟他牵连其中啊。牵连其中的话，那你就容易参与在这个案子之中，你就不好自拔呀，这个是最主要的。所以说这些人都挺紧张的，跟这儿等着呢。没一会儿，大人坐在大堂之上，郎小庆：“大人，刚才我们也做了一下研究，刚才我们也想了很多，说了很多，应该怎么问你，让你怎么说。现在既然我回到大堂之上，郎小庆，我希望你说出这个案子的真相。你还知道别的什么？你还做过别的什么？这些事你都说清楚，讲明白，还则罢了。如若不然，我会动用大刑。”